澳大利亚军方表示，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海军舰艇在2月17日在行经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和新基内亚南部海岸边界的阿拉弗拉海的时候，对澳大利亚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发出军用级别的激光。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表示，军用激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明，中国海军行径是刻意的侵略行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指责中共不负责任，誓言澳大利亚绝不接受这种恐吓，并表示已经透过外交和防务管道向北京提出交涉。不过中国国防部不仅否认，还在2月21日反恐澳大利亚军机逼近中共军舰，并且投放声纳浮标，属恶意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隔日更是进一步批评澳大利亚散播虚假信息，称中方军舰在公海海域正常执行符合国际法。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认同中国官方的说辞。陈宏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这架飞机离中国海军的船是非常之近，这些本身已经构成了某种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方用激光来进行测距无可厚非，而澳方投放声纳浮标确实是比较带有威胁性的，直接就可以对船只进行骚扰。对于北京的指控，莫里森2月22日再提出回击，他说澳大利亚侦察机完全有权进入自己国家的所属的专属经济区，并再度要求北京说明。澳大利亚国防部亦都说，当时澳籍巡逻机和中国船舰的距离处于对船只目视检查的标准距离，而且声纳浮标是常见的侦察工具，不会危害船只的安全。澳中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对此，澳大利亚网络杂志谈话引述位于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安全和情报研究教授布拉克斯兰德的话指出，澳大利亚军方普遍将他国船只发射激光视为敌对的行为。布拉克斯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分析，北京这个举动旨在阻吓澳大利亚停止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南中国海等国际水域合法进行监视的行动。澳大利亚应同他的盟友透过外交手段坚定表达不退缩的立场，否则未来国际海域秩序恐遭损害。布拉克斯兰德说，由于这类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显示未来可能会再发生，他认为澳大利亚持续提出外交抗议很重要，澳大利亚国防军和他的盟友亦都不应该就此退缩，因为这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达成的目的，如果他们同意退让，可能对稳定性和秩序产生重大而且持续的负面的影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的记者史密斯亦都同意布拉克斯兰德的见解，他在2月22日撰文指出，中国只是会更加频繁地在靠近澳大利亚的国际海域采取侵略性的灰色地带的战术，中国军舰亦都将会航向更远的海域，而且做出深具敌意的行为，这些将引发不可预期的冲突。灰色地带战术源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军事研究中心研究员雅各布森的研究，他说中国在避免跨越战争门槛的同时，就利用各种手段来到达成他的政治目的，他将这类的行为称之为灰色地带。他的手段可能包括经济攻击、代理人战争、外国干预、网络行动及非传统和非常规的武力冲突等等，是一种介于战争和和平之间的混合战。对此，位于日本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中国自1941年建政以来，就一直透过灰色地带策略试图渗透他国政权，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政之下，采取灰色地带策略的频率越来越高。对此，他预期澳大利亚将会设法与印太盟邦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陈友华对美国之音说，对澳洲来说，民主自由航行或者是人权，这些是不可妥协的部分，所以他们会尽力去维护，然后去扩充连结更多在国际秩序下的受益的其他的国家，好像日本、印度甚至台湾，来到应对灰色地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 冯崇义就话：中国近年喺南中国海、前海做到以军机扰台及对南派绵羊岛国进行金钱外交等嘅行为，都算系灰色地带威胁。不过，即使北京喺印太区域嘅行为可能损害澳大利亚利益，坎培拉仍然会避免佢嘅扩张行动喺短期之内全面升级。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话：澳大利亚、美国嘅情报仲有军事部门好清楚目前中共政权嘅思路。目前中澳之间嘅呢种交手系前斗，但系佢并唔想一下子就将佢升级，譬如话召回大使、外交召回，或者仲系想喺一个可控制嘅范围之内。双方都暗地洗剑，亦都唔会让步，但系不至于一下子摊牌。澳大利亚不单止近期同中国发生非安的争端，国家安全亦都疑似遭受到北京的威胁。澳大利亚即将在今年五月举办国会大选，多家澳媒近期报道指出，中国间谍意图资助数名反对党工党的候选人，不过已经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破获并且阻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紧咬这个传闻，指控工党收受北京的贿赂。对此中国严正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月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称有关言论不值一驳。他又强调中方对于澳大利亚内部的事务并没有兴趣。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宏亦都同意中国官方的讲法，坚称中国不会去干涉他国的内政。陈宏说，中国从来不可能去支持任何一个外国的竞选者，外国选举完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去干涉。但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日华认为，虽然很难提出确切证据证明中国试图干预外国大选，但是他认为在印太区域包含台湾、新西兰等国的大选都曾经疑似遭受到北京的政治介入。即使澳大利亚已经在2018年通过外国影响力透明化的法案，以及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等，以严防境外势力干扰大选，但是境内的中国移民以及澳大利亚的媒体仍然面临红色渗透的风险。陈又华说，华人在澳洲是很大的种族群体，大概占了澳洲人口的5%，其中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跟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算不算外国代理人很难去定义，所以这些是澳洲的法律体系管不到的地方。第二块可能就是媒体，很多的澳洲媒体在转载中国新闻的时候都是从中国官方网站转过去，那些信息都是经过中国的审查，甚至中国政府会对澳洲媒体施压，结果就是澳洲媒体报道中国会自动开始自我审查。近年来澳中关系急剧恶化，澳大利亚2020年因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及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导致北京不满，因而在年底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大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且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虽然两国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好一段的时间，不过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又华认为，受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以及澳大利亚持续升高的反中情绪等的影响，今年澳中关系仍然难好转。他说，习近平在今年秋天挑战连任总书记第三任，在党内亦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例如权力斗争升高的话，中国的外交就会采取对外强硬的立场，因为怕被政治对手留下把柄。澳洲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亦都是越来越强烈，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是安全的威胁，亦都因为是如此，澳洲两大政党的抗中政策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对澳中关系比较不乐观。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认为两国关系今年不单止不可能恢复，坎培拉仲可能在政经等各层面加大对北京的反制。冯崇义说，澳大利亚已经将市场多样化，可以抵消中国的制裁或者是压迫，所以他不会放低身段，未来和中国之间的对峙会是制度上面的、思想上面的、政治上面的，亦都包括经贸上面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